亲爱的观众您好，我是中华福音神学院吴宪章，来进入搁浅的日子第十六集辅导者的神学，来看以利弗三十七章他最后的论述。因此我心战惊，从原处移动，听啊，神轰轰的声音是他口中所发的响声，他所发响声震遍天下，发电光闪到地极。随后人听见有雷声轰轰，大发威严，雷电接连不断，神发出奇妙的雷声，他行大事，我们不能彻透。他对雪说要降在地上，对大雨和暴雨也是这样说。他封住个人的手，叫所造的万人都晓得他的作为。百兽进入穴中，卧在洞中，暴风出于南宫，寒冷出于北方，神虚气成冰，宽阔之水也都凝结。他使密云盛满水汽，散布电光之云，这云是借他的指引游行旋转，得以在全地面上行他一切所吩咐的，或为责罚，或为任地，或为施行慈爱。约伯啊，你要留心听，要站立思想神奇妙的作为，神如何吩咐这些，如何使云中的电光照耀，你知道吗？云彩如何浮逸空中，那知识全备者奇妙的作为，你知道吗？南风使地极静，你的衣服就如火热，你知道吗？你岂能与神同铺穹苍吗？这穹苍坚硬如同铸成的镜子，我们愚昧不能成说，请你指教我们该对他说什么话。人岂可说我愿与他说话，岂有人自愿灭亡吗？现在有云遮蔽，人不得见穹苍的光亮，但风吹过，天又发晴，金光出于北方，在神那里有可怕的威严。论到全能者，我们不能测度，他大有能力，有公平和大义，必不苦待人，所以人敬畏他，凡自以为心中有智慧的人，他都不顾念。这三十七章是以利弗最后的说话。以利弗在整个约伯记最后三个人称，约伯说话，以利弗说话，预备上帝说话。这个以利弗呢，三十二到三十七章是针对约伯的三个论述来攻的。第一个呢，约伯认为我无辜，上帝找我麻烦，以利弗用三十三章来回应。以利弗在三十四章呢，回答约伯说：“上帝否定我的义，他不讲理。”以利弗三十四章整整一章来回应说：“你错了，上帝没有否定你的义，没有说你有罪，上帝并非不讲理。”第三次以利弗来对约伯说：“义人跟恶人没什么好处。”我服侍上帝服侍到这副德性，那我干脆作恶就算了嘛，反正上帝呢赏罚不明。以利弗三十五章整整一章来回应说，不，最后会有神议论，恶人义人最后会分别的。接着三十六到三十七章，以利弗更长的篇幅来论述呢，其实上帝看顾义人，他会惩罚恶人，苦难是上帝的管教，是为了叫人家谦卑，然后呢，叫约伯呢，你留心，三十七章你要预备呢，上帝要从旋风当中出现，非常特别。三十七章就预备三十八章，三十八章第一节，上帝从旋风中回答约伯。因此可以看出来，三十二到三十七章，这个以利弗有辅导神学的眼光，他预备开路，好让上帝接手。而且他结束的时候，三十七章竟然引用人敬畏上帝。这个论述的最后一节呼应一章一节，也呼应二十八章二十八节。因此呢，等于预备上帝接手。而且稀奇的地方是，最后四十二章，上帝没有指责以利弗有任何的过犯，反而只指责三个朋友。也就是上帝默认以利弗呢，应当没有什么言论上、神学上的错误。更要紧是，以利弗呢，说完话就预备三十八章出现。也就是说，辅导呢，从这角度来看，是要有垂直面的。 我们辅导别人的时候，我们都是剧中人，都是剧中人，都要有神学眼光，心理学一定要有神学，社会学需要神学，科学需要神学，人文主义需要神学，垂直面决定水平面。因此37章，我们如果从高的角度来看预备38章，就可以找出原来以利户论述的一个基础，就是垂直面。他论述的基础有几个重点，第一，他是神义论的拥护者，他帮上帝申辩。第二，他开宗明义指责约伯呢，你是无理，不应当无理取闹。第三，他认为约伯不应当跟上帝争辩，不应当坚持我是无辜的，应当等候上帝，让上帝呢，他时候到了会报应的。你对上帝了解不够的，因此不应当发怨言，时间表哪在你手中。这是第三。第四，以利户肯定上帝的全能，他否定约伯争论的有效性。这些论述让约伯服下来，更要紧是以利户回应约伯跟三个朋友呢，认为苦难不一定是报应官，苦难不一定报应官，受苦不一定是被惩罚的，受苦背后有管教，还有恩典，上帝用苦难严惩人是为了纠正人，借着苦难呢来雕塑，来熬炼约伯。那因此约伯被熬炼被雕塑的时候呢，不要以为我是因为犯了罪因此被罚。难怪约伯呢发觉以利户没有给他戴帽子，说我这个犯了罪因此被罚，难怪约伯可以安歇没有打枪。以利户对苦难的观点呢，基本上有几个重点。第一，苦难不是神毁灭人的方法，苦难是使人意识到呢，我需要救恩，我不过是虫，我是个人，我需要上帝的救恩。第二，苦难不是神专横加诸于世人，上帝的道路高过人的道路，世人要谦卑完全顺服上帝。第三，苦难使人有智慧，在生命的经历中使人走向生命的主宰那位救主，然后向他下拜。第四，苦难是神对人说话的管道，为了要让人被上帝所恢复。第五，苦难并非单纯因为犯罪或责罚，而是使人归回上帝，承受上帝更大的慈爱。第六，苦难有治疗性，苦难是要教育人，要试炼人，要治愈人，要除去人的骄傲。整个过程辅导的过程很明显呢，以利户是有很清楚的神观的，这个神观非常重要。光所有的辅导心理学如果没有神的话呢，那个人背后的预设会误导辅导的目标跟整个管道跟方法。因此我们把32章到37章综合起来，就发觉以利户的神观其实是跟整个圣经的神观是符合的，是吻合的。第一，上帝不会责罚无辜的人。第二，神开恩救赎听人祷告。这两个论述是33章的论述。34章的三个论述是神鉴察人心，神是全然公义不行恶，神按个人所行的报应人。还有以利户说神比世人多大，人没有权利要求上帝做每一件事你都要你解释同意他才做的，因为上帝有隐藏的自由，上帝有启示的恩典，他有惩罚的权柄，上帝必不作恶，他有绝对的权柄，他也绝对的公平，他绝对的公义。33章提到呢，上帝鉴察人试验人，有公义的审判，人的理智无从完全洞察上帝跟他自由跟行动的奥秘，因为你不过是个人。上帝顾念人的疾苦，甚至叫人在夜间歌唱。神看顾人，他试验人，使人回转。上帝呢，借苦难救拔痛苦人。苦难是有惩罚跟教义性，而非只有罪跟罚这么简单的而已。神不听人 骄傲跟虚妄的呼求，他绝对很公平的。以利夫说神暂时任凭人的无知，最后会审判，更提醒约伯说上帝是创造万有的全能伟大神，他的道路非同人的道路，他的意念非同人的意念。36、37章以利夫说上帝是造物主，他用智慧来掌管全地，不论管教或施恩，最后都有上帝的美意，上帝眷顾宇宙万物，上帝是全能全知者，人无法测度，上帝的掌握都是完全公义公平，目标是让人对上帝有信心，上帝的作为最后目标就是让人敬畏上帝然后谨慎。难怪以利弗最后结论就是人要敬畏他，如果你自我中心自以为有聪明的人，他就不顾念你。这话正好把约伯记放在诗歌智慧书里面，其实这话也是第一章第一节那个叙述者给约伯一开始就盖棺论定，这个人敬畏上帝远离恶事。以利弗呼应一章一节说确实敬畏上帝远离恶事才是聪明，因此整个约伯记其实是一个诗歌智慧书，借着苦难来了解为什么会苦难，四个人加上以利弗，谁的判断是对的呢？谁把脉是对的呢？这叫智慧，借着苦难扣扳机来了解我们对苦难的看法，谁比较有智慧呢？因此整个论述苦难的背后的神观是发觉上帝是公义，是慈爱，是掌权，是创造万有，全能全知全爱。这些神观你好好跟其他的世界包括无神论的神观做比较，就发觉井然不同，井然不同。自然神论者不认为上帝会临在，上帝不会进去人间的，自然神论者只是认为上帝不过是创造万有的第一因，有一个因带来这个果，这个果就是大自然，大自然就让它自然而然，让它自己去演化，上帝不会涉入人间的。这样的说法其实是完全错的，因为马上我们看到38章上帝说话，所以自然神论者认为上帝不过是道德的第一因，他造了大自然以后呢，他就拜拜了，他就不理人间烟火了，他就逍遥法外了。这样的自然神论者完全不知道上帝可以行神迹，上帝可以让摩西把红海分开，上帝可以呢透过耶稣在加利利海上行走。自然神论者就跟以利弗的神观不一样。第二种是宿命论者，这些人是相信自然跟历史毫无意义，盲目的力量所掌控，一切都是机械，都是偶然，都是因果报应。这个观点其实跟佛教接近，就达尔文就是这个观点，认为呢神已经不在人类当中舞台当中，因此不需要祷告，一切都是随机而已，一切都是因果报应，是宿命，这认命吧。 No，你从以利弗的神观也是整本约伯记的神观就发觉是你不是认命，你有罪跟上帝祈求他赦免你，你有困难向他祷告他帮助你会转弯的。路德记的路德就是虽然老祖宗罗德因为得罪上帝，因为呢他淫乱生出摩押亚门人，包括路德，路德回转归向上帝，甚至进入大卫的家谱，进入马太第一章耶稣的家谱，你就发觉宿命论是错的。因此不要被机械式的宿命论所绑住，圣经的神绝对不是宿命论，你确实看到上帝呢会在爱里面加怜悯，他是满心怜悯慈爱。所以呢以利弗的神观反思自然神论错，宿命论错，过程神学也错。过程神学是认为上帝是万有在神论，神在大自然当中，神是跟着大自然在演变，这个上帝已经被世界拖下水，上帝没有全能，他不会不变，上帝跟大自然在演变在演化。 所以人只好谋事在神，成事在人，我自己想办法就够了，靠自己了，上帝哪可靠？但以利弗的神观不是这个情况。以利弗的神观帮助我们了解，苦难的人你如果带着我靠自己算了，这样的话你碰到困难的时候没有一个全能的神帮助你，你是很孤单的。你如果是宿命论，是一切都是因缘，算了嘛，那仰望上帝，你也错了，你也变成呢，你自己就人生没有意义，也不懂得祈求上帝。你如果只是认为上帝不过是第一因，之后就让他自生自灭，你也错了。神会摄入的，神听你祷告，你在苦难的时候呢，其他宗教不能救你的时候呢，这位上帝可以救你。你不要以为谋事在神，成事在人，我用自己的双手来打拼天下，你一定会碰到苦难，你会碰到死亡。耶稣从死里埋葬复活，上帝摄入，上帝把我们救出来，就说明呢，你任何的困难来找耶稣，他可以救你。因此如果你像约伯进入隧道，你可以找到四个原则，好让你陷入搁浅的日子当中的隧道可以找到出口。第一，当专心等待隧道后的晨星。苦难是个隧道，苦难是个隧道，一进去的时候你就专心等候，上帝会说话的，上帝会显现的。38章果然呢，以利弗讲完，38章第一节，耶和华从旋风中回答，是有上帝的。虽然上帝38章到41章出现的时候呢，并没有解释为什么会有苦难，约伯没有得到苦难为什么临到他的原因，他没有得到答案，他得到上帝，得到上帝，上帝是存在的。四个人跟约伯在车轮战的过程当中，上帝一直在听，听到时候才会显现。所以上帝并不是沉默的，上帝并不是不存在，上帝是在那儿，他并没有沉默，他在垂听，上帝有耳朵的，你要专心等候。这样的观点安慰了 C.S. Lewis。 Lewis 在他太太死后呢，在他的书体会到，上帝并没有解答人类受苦悲伤的种种原因，他只是用平静的眼光似乎露出那种无解的信息。上帝摇头并不表示拒绝回答，而是把问题摆在一旁，来告诉 C.S. Lewis， 你太太死的原因呢，你不能明白，但你至少可以安静，你等候上帝。因此 C.S. Lewis 才从新的眼光，不会只是怪上帝，而是回到谢谢上帝，你给我这个太太，我过去他如何帮助我，欣赏他的优点，因此会把他，你如何给，把他给我的那些美，把荣耀归给上帝，而不会像现在因为反常呢，太太不见了，因此就要怪上帝。因此就把荣耀归给上帝之后呢，就不再计较自己的损失，也不计较为什么你不给我答案。因此呢，楼言里面有一句话说，哦，主啊，我终于明白你为何不回答，你就是答案，在你面前呢，问题自动消失，我有你就够了，我有你就够了。因此第一点，你要专心等候隧道后的晨星。第二，不要在凸起的路面上停太久。圣经里面如果把苦难做总结，大概两处，第一处是旧约，耶利米书29章11节，这是耶利米来告诉以色列准备亡国到外邦去，安慰他们，安慰他们外邦的人，你们听着，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是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你们被亡国掳到外邦70年，我会把你们带回来的，是为了到那边去以后你了解为什么会被打屁股，是因为你们在迦南地，一进迦南地以后一直堕落败坏，不听管教，但我还是爱你们，把苦难加给你们， 你们在外邦那70年还会回来的，不要在突起的路面上停太久。这是旧约对以色列的人管教，提醒他们上帝的平意念是平安的。新约呢，耶稣对门徒在约翰福音16章所说的，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胜了这世界。耶稣胜了这世界，因此你不要在突起的路面上停太久。所以第一，你要留心专心等待隧道后的晨星。第二，不要在突起的路面上停太久。第三，让复活主掩埋你的忧虑。主的复活掩埋信徒的忧虑。因为启示录12章对我们读约伯记有一个很大的贡献。启示录12章是帮助约伯记读者，我们读约伯记会担心，上帝啊，我的灵性没有像约伯那么好，你不要让撒旦到天庭测试我的软弱，我灵性不好，你找别人。这样的担心是读约伯记的人会有的担心。不过十字架获得新约的我们这些人，就要从启示录12章第9节这么说，大龙、古蛇、魔鬼、撒旦迷惑普天下的，他被摔在地上，他的使者也一同被摔下来。十字架的耶稣羔羊把撒旦从天空天庭上打下来，因此被打下来变成海兽跟地兽。这就是启示录13章先有海兽跟地兽的原因。撒旦被打下来，他已经不像约伯记一样可以到天庭控告约伯的方式来控告新约的你跟我，也就是我们比旧约的人呢，新约人有福气，我们比犹太人有福气，比旧约的任何人有福气。因为撒旦呢，在约伯记里面可以到天庭控告我们的那个自由度呢，十字架已经把它打下来的。复活的主掩埋我们对于我们会被测试的忧虑，你不必那么担心。第四个，夜深的时候，黎明不会太远。以利父质疑约伯之后，把焦点、把议题从天文宇宙转回气象。他提醒约伯：“总为浮云仍蔽日。”这是李白的话。但是呢，山高难遮日，竹密难阻水，风过云开又天晴。那个时候呢，彰显上帝荣光的金光太阳会重新显现。38章，他上帝一显现的时候，用令人惧怕的威严，约伯啊，那个时候当荣耀和全能的上帝显现的时候，你不要直盯着他，眼睛盯着太阳是会变视网膜剥离的，会瞎眼的。上帝38章荣光出现的时候呢，你放心，乌云一吹走，太阳重新显现，荣耀的神向你显现，超然的神，全能的神，全知的神。约伯啊，你就等候上帝，他一显现你可以安然，他会把你所有的冤屈通通解明。因此呢，以利父劝他等候上帝，求主帮助你成为这种等候上帝的人。低头祷告，谢谢主，让我们流泪撒种，最后欢呼收割。夜很深的，黎明不会太远，晨星在等待。谢谢耶稣是明亮的晨星，掩埋我们被上撒旦测试的这些阴郁忧虑。欢喜仰望你的荣光，交托感恩，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祷告，阿们。愿上帝祝福您平安，再见。